对啊，而且我们刚刚不是说现在家里是三个大人一个小孩吗？拉面已经晋升大人了，他应该是成猫了。
对，因为现在就是以前是拉面会闹嘛，现在就变成是莉亚在闹，然后我跟柯柯跟拉面就很淡定在旁边。
对，所以拉面已经变大人了。
欢迎收听矽谷轻松谈 Just Kidding Tech， 我是 Kenji，
我是柯柯，在这里会听到来自矽谷科技业第一手的经验分享，一起在瞬息万变的科技业持续学习与成长。
我们会用轻松的方式讨论软体开发、职涯发展、美国的生活以及科技公司的新闻和八卦。
想要了解矽谷科技业最新趋势的你，千万不能错过哦。Hello， 大家好。我们之前就陆续透露出我们即将在西雅图举办一场实体的见面会，那说着说着其实就是本周六啦。
好不容易，大家好像讲了蛮久的，一直被各种不同的渠道催，那我们最后还是下定决心了。
没错，所以呢时间就在这周六7月30号下午4点，那地点呢就是 Bellevue Downtown Park。这个地方应该住在西雅图地区的人应该多少都有经过过啦，就是贝尔维尤的这个中心市区呢一个
指标性的一个
公园，指标性但是其实蛮小的一个公园，
一个圆形的公园，然后旁边就是 Bellevue Square， 就是一个很大的 mall。
对，
所以如果你刚好在西雅图附近的话，那这个礼拜六呢可以来找我们聊聊天。那我们预计呢应该是四点，可能会到个五点多之类，五六点之类的啦。
对，
那就跟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行程，就是跟大家聊聊天，因为很多人一直敲完说想要看看我们，所以我们就算是把握这个机会跟大家见面一下。
对，因为西雅图的夏天其实也很适合在户外活动嘛，虽然下周的天气预报好像是会蛮热的，所以也是提醒大家要记得携带一些防晒相关的用品，就是太阳眼镜啊、帽子啊，然后甚至如果你想要带阳伞我是不会介意的。
对，然后如果你觉得要待久一点的话可以带个野餐垫，这样很方便有地方可以坐。
嗯，也可以自己带水之类的。
对，我看那边蛮多人会玩蛮多的一些运动啊，有的人就会把那些排球的网子架起来，
嗯，
在那边打排球。
对，
然后我才蛮常看到有的人是玩一个，就是中间是放一个类似小的弹簧床的那个东西，然后把球丢到弹簧，然后弹来弹去，我忘记那个运动叫什么了，反正就是看到
你这样叙述听起来 好像小孩子在玩的，
有点像巧固球的东西啊。哎，你是不是也不知道巧固球？反正就是把一个东西丢在一个弹簧上面，然后球会乱飞，然后想办法不要让球落地之前再打回去。
哦，
好，反正
没有画面，
有看过的人才知道。
嗯，好，没有关系。那 Bellevue Downtown Park 其实不大，所以理论上你只要进入这个公园，环绕一圈就可以看到我们在哪里了。但是方便起见，我们会在中央的大树的底下迎接大家。那因为它基本上正中心只有，其实它也不是正中心，有点偏西南方，反正就是中间
有三
棵
树
啦，就是三棵树的底下就对了啦。
我们就随缘啦，你有遇到就有，没有遇到就算了啦。
对，没错，什么东西人家有都来了。
反正它基本上旁边是一圈圆的嘛，那中间就只有三棵大树，我们就在三棵大树的树荫下等大家。
对，那也记得可以 follow 我们的 Facebook 或是 Instagram的账号，那如果当天有任何的更新的消息我们也都会发布在上面，让大家可以随时知道。
对，尤其是 Instagram 啦， follow 一下，我们可能会把一些照片啊或者是一些心得放在我们的 story 上面。
对，
因为我发现好像已经我很久没有认真 po 文了，大部分都是就是把照片随手在 story 一发。
对，
就感觉就是反正一下就消失了，你不用想太多。
嗯，反正用 story 应该是一个比较潮的用法吧，
比较年轻人的用法。
对对对，所以我们要想办法跟上年轻人的脚步。
对，突然有点害羞，因为真的我们真的不确定会有比如多少人来。
嗯，
那就是会有一个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心情，
说不定就发现万人小响应，然后零人到场，
零人到场，
没有人要来，
这样也刚好，我们就直接去旁边逛街。
对，我是跟自己说反正如果没有人来其实也没有关系，我们就当做我们去那边野餐，我们自己去那边玩一下，然后可以结束之后可以去隔壁的 mall 逛街吃晚餐这样。
对，我是觉得应该最多最多大概十个人来吧。
嗯，
我自己的心中预想。
嗯，
但是就很怕说如果真的很多人来我们很尴尬。
对，就是老实跟大家说我们应该没有安排太多特别活动，就是一个见面相见欢的这样子的活动啦。那也是主要还是希望说大家来我们就可以聊聊天啊，因为如果都是住在附近的话其实大家也可以交流一下附近的活动。
对，因为我发现像我们都还蛮仰赖很多朋友提供西雅图的一些比如新的店家、啊嗯、新的活动、嗯、我们在这方面真的是还蛮需要大家帮我们补充一下的、
嗯、反正就是交交朋友啦那如果来的人其实互相之间也可以有一些交流嘛，大家也是聊一聊都是好伙伴、嗯、
没错，反正就是在西雅图的听众，那这礼拜呢如果刚好有空的话，可以礼拜六下午一起在 Bellevue Downtown Park 跟我们稍微聊天相见欢一下。
嗯，是的。好，那接下来就进入本周的主题啦。这一周想要来跟大家聊一聊上礼拜有一件关于 Coinbase 的加密货币内线交易案件，那基本上就是被美国司法部起诉了啦。那案件的主人主嫌就是 Coinbase 的一位前产品经理还有他的两位亲友们，那他们基本上就是利用这位前产品经理他在公司可以获得的一些就是内线的消息，
没错
就想办法得知了 Coinbase 未来即将上架哪几类型的加密货币，那事先就把这个利多消息透露给他的亲友们，那就促成了这桩内线交易。
对，这算是一个我们的谜案追踪系列
我们有这个系列 OK
没有，刚刚临时掰的，因为我们前几个月有讲到像之前比特币嘛，有一个鸳鸯大盗，
对，
也是被美国司法部起诉、嗯、所以你看过去至少在过去四五个月就已经有两起至少在大众媒体前面我们是看得到的这些讯息、嗯、所以其实这某种程度也算是意味说这些加密货币的犯罪其实美国司法部他们也是会蛮关注的，
而且我想这几起都是比较大型的啦，就可能爆点比较多的，否则应该有非常多就是比较小企的案件其实司法部应该都是有在追踪吧。
对，那因为像其实除了这笔这个是关于你刚刚说是第一起这个加密货币的内线交易嘛，
对，
那其实上个月他们也宣布另外一起是就是 NFT 相关的，就 OpenSea 里面也是有一个高管他也干了类似的事情，就是哎，知道这个 NFT 准备要上架了也是自己先偷买，买完之后再上架之后赶快卖掉。
对，所以其实像这种内线交易的犯罪其实一般监管单位应该都是非常严格在监管还有处理的啦，像如果是股市方面的交易其实一直以来都是这些监管单位追查的重点嘛。那这一次的主人翁呢就是一位叫做应该是念阿尚，哎，我念好烂哦。
阿尚没关系，阿尚
我们叫他阿尚好了。阿尚跟他的弟弟叫做 Nick Hill， 那他们也是一位来自西雅图，哎，就是本地人哎，来自西雅图的兄弟。那他们也是上周是在西雅图被逮捕的。
西雅图之耻，可恶！
干嘛这样子？然后他的朋友呢，也是跟着被起诉。他朋友我没记错，应该叫 Samir 吧。那反正三个人就是因为内线交易的合作，就是。基本上就是被逮捕被起诉了啦。那这个检察官呢，司法部的检察官其实说起来也是非常的霸气，他就宣告了这些就是诈欺的案件，诈欺就是诈欺，不论是发生在区块链或是华尔街，他们都是会想办法把这些人抓起来的，
非常霸气的宣言。然后我回去看之前、嗯、上个月他宣布的那个 NFT 内线交易 OpenSea 的、嗯、都是来自好像是同一个检察官，然后他是来自纽约南区的检察官、嗯、感觉好像纽约内区的检察官都特别在处理加密货币相关的犯罪事件，
说不定因为他们比较常在处理，或是他们一开始对这些案件比较有兴趣，或是受到长官的知识，但不管怎么样他们可能过程当中也累积了一些比较专业的处理的方式吧，所以说不定由他们来负责是还蛮不错的。
对，反正他们现在都抓已经抓到两起嘛，所以讲话就比较大声一点、
嗯、这样子讲话真的蛮大声的、哦、应该是算是立了蛮大的功劳。
对，
那这起案件当中呢，检察官是提出了这些被告们他们至少是在25种不同的加密货币资产当中呢进行了非法的交易，然后实现了总计150万美元左右以上的非法的收益啊，包括已实现跟未实现的损益。那我们看到这边是想说150万美元然后三个人分
一个人50万美元，
那如果还要再被抽税，如果他们老老实实的报税的话就发现一个人其实分不了多少小钱呢。
我觉得他们好傻好天真哦，
真的
就是他们做这些内线交易，而且我们 后面会提到他们总共分了大概14次吧，
对，
利用14次讯息然后横跨25种不同的加密货币，然后最后才赚到这样的钱。
对，
然后又背负这么大的罪名，因为现在目前就是被控告嘛，当然目前是无罪推定嘛，一定要等到正式的庭审的时候才可以确定他到底有罪或无罪。
对，
但是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把未审先判，大家看到这个可能就觉得说他们有高几率就是犯了这起内心交易的事情嘛。
对，而且检察官目前提出的建议的刑期好像是大概20年的这种诈欺罪的徒刑嘛，所以也是蛮高的。
对，我觉得完全非常的不值得啦，
真的。不过我觉得有一点可以澄清一下是，这起事件呢基本上跟 Coinbase 公司本身目前没有太大的关系，就是 Coinbase 它并不是被告的公司里面，
对，而是这个前员工，就 Coinbase 的前员工，他是因为后来 Coinbase 也算是蛮协助 检方进行调查的嘛，
对，
所以他们其实是有经过内部的调查，然后跟检方合作，最后才找到这三个人。
嗯，是的。
对，然后其实根据这个金额嘛，150万美金，其实我们对比我们几个月前讲过的比特币云阳大道，他们那对夫妇他们其实是经手了大概45亿美金的比特币。
对，
那对比这个150万美金，这个真的是量级是天差地远。
对，
所以就真的为他们三个人觉得感到这个不值得。
对啊，因为我们就特地去看了一下我们之前做的节目嘛，就发现这个50亿跟150万美元真的是差的太多了吧，
差的非常非常多。然后我觉得在犯案的手法上面，就是这个 Coinbase 前员工跟他的两位亲友其实也蛮粗糙的，相对略显粗糙了，因为他们最后就很快的就把他们这些内线交易得到的这些资产就变现了嘛。
对，
那我们都知道其实你只要把你的加密货币，如果你是在分散式的交易所交易，其实还比较难追查。
对，
但是其实现在也是越来越多种不同的工具去想办法追查你的源头。
对，
所以即便是匿名的这些钱包还是有机会被追查他们的关联性。好，但是分散式的加密货币或是分散式的交易所的确是比较难追查，但是目前看起来他们最后一定都还是回到中心化交易所，然后把这些他们交易的加密货币变现嘛。
对，
那只要是中心化的交易所一定都会有你的个人资讯。
对，因为你一开始在创建账号的时候，它基本上都会需要你有身份验证，所以你一定要上传你相关的比如说身份证啊，这样子可以证明你个人身份的文件。
对，所以他们就不像是那个鸳鸯大道一样，鸳鸯大道他们花了大概3-4年的时间，慢慢的透过辗转不同的方式慢慢把钱洗出来。
对，
那他们是从去年开始做这样的犯罪嘛，那不到1年的时间就被抓到了。
对，
所以这个犯案的手法上是粗糙，粗糙非常多。只能这样讲。
突然就是对他们的同情值又增加，
就觉得他们好像只是一般人，然后傻傻的就以为，哎呦，我看到了一个有用的资讯。
对对，就仔细想一想，他应该就是就如果我们在 Coinbase 工作的话，就是一个平凡的同事这样。
对，很有可能他就是你的同事的等级
的人，你的 PM 这样。
对，你的 PM， 然后就自以为有一点点内线资讯，然后可能就说啊，不会有人看到的啦。但实际上就是现在他们就被抓了嘛，
就一个不小心，一个小小的贪念这样。
嗯，对。好，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案件的背景好了啦。就是我们要首先要知道，像 Coinbase 呢，它其实是世界最大的交易所之一嘛。
对，
那目前以交易量来看的话，他们是第三名，那第一名是币安，第二名是我们之前提到的 FTX， 那 Coinbase 现在是第三名。那他们都会定期上架新的加密货币到他们可以交易的资产类别当中啦。那因为呢他们很常被抨，最近很常被抨击一点是他们都上一些垃圾币啦。
对。
所以这些垃圾币呢通常他们本来的量就小了，所以他们只要一宣布上架，这就对那个小币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利多。
对，
所以通常他们上架以后，他们那些加密货币的市场价值都会很显著的增加，所以这就是一个可以拿来被操作的空间了。
对，
所以 Coinbase 他们公司内部当然也是对这种资讯比较保密啦，那相关的人员呢他们都会禁止这些员工跟其他人分享这个内线的消息嘛。所以比如说像以这起案件为例，他们其实很快的就找到说是哪些人拥有这些资讯的，因为本来 这些资讯就算是比较偏保密的内容。
对，
那他们在上架过程中其实也不是说突然就说我要上，他们会说哦，我要先宣布未来我们可能要让这些货币上架，然后再经过一段时间才将货币上架。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比如说 engineer 是比较少被参与到的嘛，因为他们只是宣布我们接下来要上架这个新的加密货币，所以可能知道的人这些消息是真的是相对少数的。
对，像这种比较敏感的资讯通常都是保密再保密，公司都会确保是知道的人就是最小的需要知道的人数这样，所以其实这整个 list 要找应该不是太难的一件事情。
对，那阿尚呢，他从2020年10月开始在 Coinbase 担任产品经理嘛，那他就是属于 Coinbase 这种资产上市的团队的成员之一啦。
对，
其实我突然看到这个日期2020年10月就是我差不多拿到 Coinbase offer 的时候
哦。
对，所以如果我那时候入职的话就搞不好有机会遇到他，
就可能跟他合作，你就会跟他自我介绍这样。
对，然后就气扑扑
也是不用啊。
对，然后再从去年6月2021年6月到今年的4月这段期间呢，
对，
就大概10个月的期间，阿尚呢他至少有14次是事先知道 Coinbase 他们即将要添加某些特定的加密货币，然后以及他们什么时候会公布这个资产清单的时间，所以他先知道了，然后知道什么时候 Coinbase 会宣布，那他就知道说什么时候应该要先入场然后去套利嘛。
对，
所以他就会把这些机密资讯透露给他的弟弟 Nikhil 以及他的其中一个朋友，所以他们就可以在 Coinbase 公开公告以前呢就事先对这些加密货币进行有利可图的交易。
对
对，所以这其实蛮直觉的，你就像我们现在 一语带过，就是他知道什么时候 Coinbase 会宣布，所以就先透露给他的亲友，然后叫他们亲友先买进，买进完等到 Coinbase 宣布之后就高价卖出。
对，所以就是看到了这些大力多就赶快叫他的亲朋好友们去买进这样。没有啊，就是他的两个共犯
对，两个共犯嘛，那总共经历了14次的内线交易，那横跨25个不同的加密货币资产，那三个人总收益就是150万美金左右。
嗯，忙了这么久。
对，瞎忙了一顿，搞这么久搞这么多次14次，然后搞到
有一些还没卖完然后就被逮捕了。
对，哎，可怜了
怎么突然有一股淡淡的哀伤，
我觉得不知不觉有一种同情心
好像真的蛮同情，就因为仔细想一想可能就是跟我们差不多的，你知道打工仔这样。
对，同样是打工仔，其实他如果好好的工作的话，其实他这些钱也是几年内就可以赚到了。
对啊，其实仔细想一想真的蛮不值得的。嗯，大家不要学。
对，就是 go big or go home 嘛。
嗯，然后他这个就不 big
go small 然后直接 go home
对，不值不值那这件事情到底为什么会被踢爆呢？因为总是要有人去调查，有人要出来讲，那调查之后媒体才会知道这些消息嘛。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今年的4月11号呢， Coinbase 他有发布了一个消息，那他们正在考虑要将数十种新的加密货币上架。那4月12号的时候有一个 Twitter 上面也是蛮常发布加密货币相关消息的一个账户，他就发了一则推文，是关于某一个特殊的以太币钱包。那他就发现说在这个 Coinbase 发布公告前大约24小时这个钱包的位置就购买了数十万美元的 token， 就是购买了不同种类的这些要上即将上架的加密货币的 token。 那这些 token 呢都是在 Coinbase 这些资产列表的这篇文当中出现的。
对，
所以这时候大家就可能就嗅到了一丝事情不单纯的味道了。
对，因为其实大部分的这些 token 可能本来就没有太多的关注嘛。
对，那
就发现其实那些钱包在这个敏感的时间突然购买，这就非常令人起疑嘛。如果你今天是买什么 Ethereum 或是 Bitcoin 或者是其他比如说 Ethereum 上面比较红的这些 token， 那可能大家不会觉得怎么样。可是如果是小币，那小币本来量就少，你突然有一个钱包在 Coinbase 公布前买入这么多，买入数十万美元的 token， 那这个其实就是蛮可疑的一件事情。
所以其实在这个社群当中也是蛮多人会去监控这些不同钱包地址的一些交易行为。
对，因为其实在推特上还蛮多这种账号在干这些事情嘛，比如说就会有关注这些比如说比特币或是以太币的大户，他们什么时候做交易，或者是中本聪一开始的钱包他如果有移动的话很多人都会关注。所以我们虽然说 这些去中心化的这些加密货币或者是区块链很多时候是匿名的，但是因为虽然是匿名的，但是它的交易的记录从钱包 A 流向钱包 B 做什么样的事情其实是很透明的。
对，
大家都可以去看这些账本上面所发生的事情嘛。
嗯，
所以一旦有一些比较不寻常的事情，大家都可以公开的去做分析，去对这些交易做分析，然后很快的在推特上面就直接流传出来了。
对，这样仔细想想其实还蛮透明的耶，就是你的交易行为然后再搭配上一些中心化交易所的审查，好像其实很容易被发现你的各种行为。
对，
那这个钱包的地址呢后来也经证实正是这个阿尚的朋友 Samir 拥有的，那就是他来进行的这些交易啦。那 Coinbase 接到了这些消息之后呢，他也是很快就展开内部的调查了。其实我想 Coinbase 内部一定也是有非常多这种监控的单位了，会去调查一些比较不寻常的交易的活动。那他们调查之后呢，最后就锁定了这三个人，把这三个人的名单交给了执法单位。那执法单位接下来就从此接手，那陆续之后好像也就是蛮快的就破获了这一起案件了。这起案件还有一个
这边可以提一下，就是这边 Coinbase 并没有明确讲出他们是怎么发现的啦。
对，
那我们自己的猜测是这样，就是他应该是利用有在 Coinbase 上最后出货嘛，因为最后可能你可以把这些 token 卖掉，他们可能是根据这些卖掉的这些名单里面去找出比较有可能干这些内线交易的人是谁，
对，
然后才把这几个人连在一起。
对
对，因为你最后如果要出货的话一定要在中心化的交易所，那目前看起来他们应该是在，我的推测是他们也是在 Coinbase 上面出金，就是把这些加密货币卖掉变现。
对，不然 Coinbase 比较无从调查起。
对，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如果这是证实是我们的猜测是对的话，那其实是真的是非常蠢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在 Coinbase 工作，你利用 Coinbase 的资讯，然后结果最后出金还是在 Coinbase。
对，好歹也用个币安或是 FTX 嘛。
对，那其实有可能是因为搞不好这些货币是只有在 Coinbase 上面才可以交易，
也是。
对，有可能，这种我们不确定，只是说不管怎么样，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应该再等到其他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也可以上架这些 token 的时候，或者是你在分散式的交易所先把它换成以太币，你就不需要真的马上换成比如说你的美金，你就换成其他的加密货币，然后慢慢的等待好的时机再出金嘛。
你现在是在教大家吗？
没有，我是说基本上你如果真的要干的话应该是这样做。但是我觉得干这种事真的是不值得，因为最后还是会被抓到了。
真的。那从开始调查到阿尚被逮捕，其实中间也是有一些蛮有趣，算是有一些惊险刺激的场面出现了。比如说呢，在他们 Coinbase 开始调查之后呢，他们也是锁定了这些人的名单了嘛。那在5月16号的时候， Coinbase 的安全营运主管他就直接锁定了阿尚，安排了一个在西雅图办公室的实体会议，那要求阿尚你一定要参加哦。那我想阿尚看到这个突如其来排了一个这个会议，又是安全营运主管来的，那想必是要爆炸了，
他应该炸雷弹了。
对，那阿尚其实他当下有接受这个会议的邀请啦，那可是他同时也是就开始做一些打算了。他在那之前其实就买好了要前往印度的单程的一张机票，所以就希望能够在会议前就起飞。那他同时也把他要跑路的这件事情就是告诉了另外两个共犯。
对，他是在前一天啦，就是5月16号的是礼拜一嘛，然后他在前一天礼拜天的时候就买了单程往印度的机票。
对，所以本来应该是神不知鬼不觉啦，但反正呢他最后就是在登机前就被这些执法单位抓起来了，所以就没有成功飞出美国前往印度。
哎，真的是傻傻的，
真的傻傻的。我就想说他是不是他不知道是不是在机场真的是登机前被逮捕，那可能就是在西雅图塔科马机场。
应该是在登机前被逮捕，我是看他们司法部公布的那个网志里面，他就有写到说是在
就真的是追到登机门前
面，应该是可能在检查的时候吧，或是 onboarding 之前啦。
对，
就是要登机之前就被抓下来被拦下来，
那不就真的差一点点。
对，我相信可能再过几个月或是一年后可能会有 Netflix 的影集就直接来拍这一部，
也有可能哦。不过这整个过程当中感觉不知道他们要从什么角度去拍啦，因为刚刚也说了其实他们这整个过程就是有点傻。
但是任何的罪犯在还没有被发现之前都觉得自己很聪明啊。
说的也是哈，
对，就任何的犯罪我们事后看都觉得他怎么会犯了这个失误，怎么会犯了这个低级失误，
确实
后面看一定都是觉得很蠢啊。但是当下看他可能就觉得说哎，这个东西就可能只有我知道，那可能他觉得 Coinbase 也没有人会特别去注意到底有哪些人先买入了这些资产。对，他可能就是自己在里面看到，结果发现是被另外一个推特账号，可能他自己就是平常在分析以太坊上面的加密货币的状况，就发现这件事情。
对，那总之这整起事件呢，目前因为这三个人都已经被抓到了嘛，所以接下来就是进入这些司法审查的过程当中了。接下来就是看他们最后，我想一定是会被判刑的了。那至于最后判多少，就是要看这些审查结果。
对，目前就是说每一项指控，他们好像每个人都被指控大概两三项罪名吧，嗯，那每一项最多是可以20年了。
对，所以真的都加起来的话，哇，几十年的光阴就这样过去了。
真的，我觉得还是看看这个，还是觉得说你还是安安稳稳的，稳稳的赚就好了。
仔细想想，其实这些内线交易的刑责也是蛮高的，我不知道会不会跟你最后犯罪所得有没有关联。
可是我觉得内线交易就是利用不对等的资讯啊，所以当然我觉得判重一点是合理的吧。
嗯，让大家不敢去做这件事情嘛。
对啊，即便他赚的那么少，但是但这个罪性本身应该是重的啦，因为你就是利用了不对等的资讯嘛。
确实确实，我记得如果像在台湾的话，在美国应该也是，就是你如果有在银行相关单位工作，或者是你有亲友在相关单位工作，其实你要就是进行交易都要经过非常多的审查。
对，就是你要特别受到管制吧，是不是？有的人是连可能股票都不太能买。
对对，如果你是专责帮人家做交易的交易员，应该是自己是不能参与股票买卖的，就是你不能用你自己的账户去买卖啦。
所以可以用亲友的账户去买卖，
就是可能用很多人头账户吧。啊，详细细节就是要看他们怎么执行了。我想一定还是有办法去做一些买卖，不过那些就是不在我们的专业范围以内。
我觉得这些专职做这种交易员的，那如果他们自己有这些知识却不能买卖，真的的确是，我说有这些正常的交易知识，可是却没有办法为自己操作，这其实也是蛮可怜的。
没有啊，他们可以学一学，然后发现
交给其他人。
不是不是，他们可以就不要做营业员啊，但就是他们不要在银行上班，哦，他们就是可以专职炒股，这样应该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还在做营业员就不行。
对，因为你这样子就是有这个非常明显的利害关系了嘛。
嗯，确实。
嗯，
好了，所以我们这边就是为他们，除了为他们感到他们好可怜之外，就是犯了这个罪就只赚了150万美金。但是另外一个我觉得可以学到，就是说其实加密货币真的不要以为加密货币的犯罪是法外之地就不会被抓，因为现在真的有好多可能是 startup， 可能是政府机关，他们都在研究说，即便你是在去中心化的交易所，即便是去中心化的交易，你还是可以想办法去找出很多账户之间的关联性。
对，
对不对？因为其实所有的账本都是公开的，你都可以去做分析，只是你还没有办法把这个钱包的地址找到它的所有人是谁。所以即便其实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些人他们都有定期去开新的加密货币的钱包，然后去用匿名或者是假的名字的账去开一些其他的账户，但是最后还是有办法去追本溯源到你是谁。因为我们必须很坦白讲，我们就是在一个还是这么中心化的社会嘛。
对，
你除非你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是用加密货币，那纯粹用纯粹加密货币去购买，但是比如说你购买的东西如果它是实体的，你最后还是势必得填你的地址嘛，
还是要寄到你家你才收得到，这样。
对对，那有地址基本上就是可以知道你是谁了。
没错，就你还是会有其他遗留在这个社会上的一些资讯，你的遗迹，你的不是遗迹，足迹，
你的足迹啦。我觉得在实体社会跟在我们现在的数位社会都是一样。
对，
就是我们还是在一个相对非常中心化的一个时代，所以你在做任何事情，你在做任何的网络购物，你在做任何的消费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就被侦测到你到底你背后到底是谁嘛。
没错，就是这些足迹已经遗留太多了啦，所以就非常容易可以辨认出这个人到底是谁。那另外其实我们虽然常说加密货币的相关法律还不是非常的完善嘛，很多时候科技的进步就会让这些立法常常是跟不上的，但虽然说跟不上，但其实很多的单位，很多的执法单位都还是非常努力的在追查这些案件，而且相关的立法单位也是持续的有在希望能够立定比较适当的法律来约束这些金融相关的行为。那比如说在美国的话，目前大家如果在新闻上看到的话，主要会是两个机构啦，一个是 SEC， 就是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那另外一个就是 CFTC， 是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那这两个委员会常常都会在加密货币相关的一些比如说犯罪的行为，其实他们都会进行一些调查。
对，我同意啦，就是当这种新的东西起来的时候，法条一定是比较慢的嘛。
对，
那我最近是听 Coinbase 的 CEO Brian Armstrong， 他有上一个 podcast 节目嘛，叫做 The CEO Diary 之类的。那他其实有提到说，他自己觉得他有一个跟大家比较不一样的意见，是他觉得很多这些监管，很多这些法条呢，一开始其实是好意的，但是他最后其实长期来讲是扼杀 这些创新的。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我们这些我们刚刚提到这些金融相关的犯罪嘛，有这些犯罪呢，他们可能就想办法立一个法把它补起来，
对，
立一个法把它补起来。那这些法条呢都是好意，就是想要遏止类似的事情发生，但是呢就会发现长期来讲，比如说你现在要做一个 FinTech 公司，你想要成为一个银行，结果你要在美国的50个州51个州去申请不同的 license，
对，
就是可能因为以前的关系要限制你不能一下子就让全美都能够做一样的事情嘛，
对，
所以这反而是让创新变慢，这个是大家在立法的时候是没有考虑到的。因为每个事件都是你独立在看，哦，我要怎么样让这个犯罪事件以后不会再发生，然后变得更完整嘛。那很多时候就长期来看，你可能就让这些新的公司新的创意是要花比较多的时间，或者是你就是有很多繁文缛节才能够达到你想要的结果。
对，我相信这个就是所谓的两面刃，因为一方面如果立法太多就会有你刚刚讲的这些情形，会让创新的脚步变慢，但另外一方面金融犯罪应该是从人类有史以来就是非常的蓬勃发展，因为毕竟有利可图的话大家都想要做嘛，所以金融犯罪也是非常的多，很容易出现，而且常常会翻新各式各样的手法，让这些不管是立法机关或者是执法单位都非常的头痛，所以也不能不立法。那我想这个就真的是一个蛮两难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以现在人类的发展一定还是会想要办法立法然后去把它挡住嘛，
嗯，
对，但是就是说长期来看这就算是一个 second order impact， 就是说，哦，我们本来的好意是好的，就是要防止犯罪，可是呢长期来讲它又变成是一个不好的，就是等到这些法条多到复杂到一定的程度，那创新的难度就变得更高了。
对，那不过我想终究就是因为他们的立场不一样，所以他们的讲法就会不一样嘛。
对，确实。
对，所以应该就是说因为有这些不同的势力在彼此拉锯，所以我们才可以确保事情不会太，就是，
极端。
对，不会太极端，然后不会变得太 crazy out of control 这样。
对，那 Brian 他自己有提到另一个观点，就是像航空业，就是飞航的安全是早期飞机在发展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嘛。
对，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飞机其实基本上超级无敌安全。
对，
好，但是呢我们的飞机从几十年前到现在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变化。
对，
就是因为以前那个安全守则定得很高嘛，
嗯，
所以后来呢飞机的创新就少非常非常的多，
嗯，
那比如说我记得他好像提到说几十年来其实飞机的时速都没有增加太多。
对，
就是我们现在的飞机可能跟四五十年前的飞机那个速度是差不多的，那就是因为可能是因为安全的限制导致这方面的发展就少非常的多，
嗯，
所以其实如果我们在这个很安全的范围之内如果要继续让创新变得更好，在飞安业的话你可能可以现在可能纽约飞到加州可能不用六个小时，你可能可以更快，可能四个小时五个小时就可以到了。
嗯，我觉得这个就是真的蛮困难的一个题目啦，因为 Brian 他就是这个科技创新公司的 CEO 嘛，他当然希望你最好是完全不要规范我，让我想干嘛就干嘛嘛，这个是他最想看到的情况。
没错，
对啊，但是身为一般大众其实我们也不能让他这样子做嘛，因为他就是拥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跟技术，他可以掌控这个领域的发展，所以如果他真的就是很独裁式的去让他的公司发展，那其实对一般大众可能真的是会有危害的，所以就嗯，只能说两方都继续加油了。
我觉得只能说很多事情就是要从多个角度来看嘛。
对，
因为像我最近又认识我们另外一个邻居，
嗯，
那他就是 Coinbase 的员工。
对，
那从 Coinbase 的员工跟我讲，他说最近公司的士气其实非常非常低落。
对，
就是在 Coinbase 裁员之后嘛，
嗯，
然后大家对领导层尤其是 Brian 也觉得他失去信心了，对领导层失去信心，然后大家都无心工作，所以他跟我讲就说啊，现在大家基本上就是抓雷蛋，就是感觉没有新工作了，已经觉得公司离他们进来的那个当时的目标已经不太一样了。
听起来有点惨啊，这个 Coinbase 内部。
对，所以其实因为大部分在内部的人可能就是可以看到第一手消息啊，那但内部的人会有一个盲点，就是 always 会觉得公司可能没有这么好，
内部的人就是你永远会觉得传统上要沉了这样快逃啊，
因为你可能每天在解决的事情就是比较烂的那一面嘛，
对对对，
就是，哎，公司怎么有这个问题要解决，你都是在解决问题。
对，
所以对你来讲你可能没有看到公司给外面的那个好感。
对
对，所以任何事情一样就是你要参考多方面嘛，就像 Brian Armstrong，嗯，我觉得他在外面的形象是还 OK 的，
其实我觉得形象算是蛮正面的了。
对，但是从内部来看会不会又觉得说他其实根本不太负责任，然后一直在 loop 一样的事情，这个是从内部的角度来看，就是你可能讲归讲，可是实际上公司的发展就是不好，然后你又裁员了这么多人，本来说不会裁员，但是最后又裁员了。
对对，所以多方看待事情的能力就是最重要的。
对，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就保持中性啊，像我现在看到任何新闻媒体上讲的好的事情，你心里就要想一下，啊，可能没有想的这么好。那坏的事情，那其实可能也没有报道写的这么坏。你就是正反面都去看一下，然后不要走极端了。好像很久没讲这件事情了，就是
好像是
对，不要走极端。反正我觉得很多时候中庸之道是好，有它的道理在，就是你看正方的论点，看反方的论点，然后其实真的没有谁是绝对对或绝对错的。
嗯，
比如说像马斯克，
我刚刚就在想，你什么时候提到马斯克大大？
对啊，最近不是又有他的花边消息吗？
对啊，
就是他之前去年搞上了 Google 创办人 Sergey 的老婆嘛。
嗯，
然后后来东方事发之后，他们这两个富豪本来是好朋友，现在也闹翻了嘛。
对，
然后你就看最近的新闻，就觉得说从感情的方面来看，马斯克真是一个烂人。
嗯，真的是蛮糟糕的啦。我觉得这个行为不太 OK。
对啊，他不是生了九个还是十个小孩了吗？
嗯嗯嗯，
对，然后又跟不同 的人乱搞，所以在这方面他就是一个烂人。
嗯，
但如果你只看这方面的话，你就会觉得非常的偏激，就是他好像一无是处。
嗯，
的确我觉得很多这种公众人物在这种感情事情爆发的时候都会被大家批评到一无是处。对，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他的确又创造出了很多蛮厉害的公司嘛， SpaceX、 Tesla， 那 SolarCity 是他并购的嘛，所以他其实在另外一个维度来讲又是看起来非常好的一个创业的人。
我刚才以为你要说他又创造出了很多孩子。
啊，对，他孩子真的好多。
我心揪了一下。
所以你心里想到的是这个。
因为你要说创造了，我就停顿了一下，我就紧张了一下。
所以你的确突破盲点了
啊。
他的概念就是创造很多孩子。
就是看你觉得创造孩子是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啊。为什么会聊到这个？
所以你是想要再创造很多孩子吗？
嗯，我觉得目前利昂宝宝蛮天使的，我们就先专心照顾利昂宝宝。
对，我觉得一个现在目前是很棒的一个平衡。
看看，对对对，
因为严格来讲我们算两个，因为还有拉面嘛。
嗯，
虽然说拉面基本上是娱乐的角色比较多。
对啊，而且我们刚刚不是说现在家里是三个大人一个小孩吗？拉面已经晋升大人了。
哦，
他应该是成猫了。
对，因为现在就是以前是拉面会闹嘛，现在就变成是利昂在闹，然后我跟柯柯跟拉面就很淡定在旁边。
对，所以拉面已经变成大人了。
对，
好像看到他在旁边吸烟的感觉。
嗯，他也可能也觉得很无奈吧。
嗯，对。好，那这一集差不多就聊到这边啦，希望大家还喜欢，那我们下周见咯。哎，还有见面会，西雅图的听众朋友们。
好，我们西雅图的朋友可以跟我们相见欢一下。
对，没错。好，那就先到这边咯，大家拜拜。
好，拜拜。